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好感恩，我哋俾啲掌声我哋敬拜小组，可唔可以啊？系啦，唔单止我哋带住使命感啊嚟到咧，系称扬神，带领我哋用诗歌赞美主。我哋弟兄姊妹咧都系带住使命感啊嚟到系神嘅殿里边嚟到敬拜神。亦都系好想喺度咧代表我哋恩福园朗堂咧系欢迎你哋每一位，同埋欣赏你哋每一位嘅。有冇第一次？在我中间里面要敬拜神的，可不可以呢你都举举手呢？有没有第一次回来的？有没有？如果没有呢，你就跟隔离左右呢用你的眼神，用你的 body language， 不过呢不用握手，那呢来到是去祝他们彼此之间身体健康和灵命尽心的。是啦，那我第一堂呢就是来到同刚才 AV 那里 update 我呢，就是第一堂呢 accumulate 呢是有101到咧嘅網上嘅頂姊妹嚟同我一齊敬拜嘅，咁亦都台下第一堂咧係有幾十位嘅頂姊妹咧啊嚟到係去敬拜神，我哋感恩，咁所以咧好想喺度咧，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喺網上邊而家咧係不斷喺度加入我哋中間裏邊嘅敬拜頂姊妹，好唔好？入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即係第一堂就係一個 YouTube Live 啦，即係一個網上直播啦。咁其實不斷去即係累積，好多人就會喺網上裏邊咧啊嚟到去敬拜。大家打開手機，不過而家唔需要打住啦嚇。咁咧其實咧你都見到好多人會喺度嚟到敬拜神。咁亦都咧係第二堂咧，我哋係用一個錄播嘅形式，即係屋企嘅細蚊仔啊同大人，可能佢哋有刷牙洗面啊，唔同嘅時間咧啊都會嚟到喺屋企裏邊咧嚟到敬拜神嘅。咁所以咧第二堂我哋用一個錄播嘅形式，第一堂係直播嘅形式。我哋都好感恩嚇，直播都咁多頂姊妹一齊咁早嚟到去同我一齊加入依個敬拜嘅行列。但你有冇諗過將來？我哋都會加入天上高咧嗰個敬拜嘅行列啦。總有一日耶穌基督會再翻嚟。今日嘅經文就係講及到咧，喺呢個石安山上高，即係喺石安山呢個地方，就係新嘅耶路撒冷。歷世歷代嘅基督徒咧都會匯聚咧嚟到一齊嚟到敬拜三一嘅真神，去敬拜呢個嘅即係為我哋坐寶座嘅羔羊基督嘅。我哋咧嚟到係一齊讀一讀今日嘅經文啦，可唔可以啊？我哋嘅題目就係兩座山。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的，我们同读这段经文。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尚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是啦，我们一起来祈祷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恩，是你的爱吸引和招聚我们一班属你的人，在神的家里面去敬拜神。求主让我们这个敬拜就是亲近你，被你来到去得着，并且被你差遣去到家里面、社区里面、职场的当中，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为主做盐做光，去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进到保药保血的、为我们流保血的基督的面前，与神你都和好。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呢，就在、这个的我们元朗堂呢，由第一天我们三十几人就在、恩福的楼层的地方、有祈祷、同埋呢有团契，一个小型的团契，亦都呢浩荡荡咁多次行嚟、元朗，咁你嚟到系去、有祷告行、为整个元朗去求上帝祝福，为建立神嘅教会做神福音嘅工作啊，嚟到去透过祷告去表达对上帝嘅依赖。所以呢个 group 咧就系咁样形成嘅，而家都有成140多人。咁咧最近咧就有人去问啦，佢话啊，其实听闻香港咧系有100,000位基督徒嘅、咁样。咁另外一个嘅 WhatsApp 嘅 member 咧就话啦，啊又好似唔止咁、样。跟住我打互联网上一上去睇一睇，咦？2019年。我哋教新的普查香港教会呢，原来呢2014年的时间是有305,147人是出席崇拜。2019年的时间是有268,822人是出席主日崇拜，或者是周六等等的崇拜。咁平均每一年的增长率呢，其实是-2.5%。五年里面少了36,325人。咁於是我就講啦，要趕快傳福音，唔係為咗數字，而係為咗愛人。弟兄姊妹，我哋應該要為愛人嘅靈魂嚟到傳道，係咪啊？神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乜嘢啊？人人都悔改。今日嘅聖經學者將第12章希伯來書14節一路去到13章21節。歸為一個的單元，而呢12章14至19節呢就是來到去強調第五個希伯來書裡面第五個對信徒第二代基督徒的一個警告。這個警告就是警告他們，就是背道的危險，就是離開神的危險，以及勸勉他們一生一世不要離開神的話語。這個就是今天這段經文的重點，是第五个的警告，警告他们一定要紧紧地跟从神。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西乃山和锡安山是一个对比来的，前者是指到可见可摸的山，人的手可以摸得到的山。但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和摩西又怎样呢？他们非常的畏惧。如果西乃山令到人畏惧，那属天的锡安山岂不更加应该令到人畏惧吗？所以信徒要时常警醒，不要用背脊得住神，反之应该常存感恩和敬畏神的心，与神同行，谨记不可以放弃神的话语。其实主前8世纪的先知阿摩斯已经讲及，当时百姓他的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缺少遵行神的话语。我看回2020年里面，无论是美国、香港、世界各地，其实人的处境都没有改变到，依然都是大部分的人是走自己的道路，忘却了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人若果不肯做一个好的管家，对大自然不肯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亦都会自食其果。地球先生病了，黏了胶布，对我们都没什么好处。我们为经济，我们美其名为经济，为各方面的原因，其实我们没办法去处理北极熊的恐惧，因为冰川越来越溶解，一个大地的气温越来越升高。其实到头来受害者依然都是人类，所以神创世纪给到人类那个的文化托管 cultural mandate， 就叫人做大地的好管家。今日基督徒都要做福音的好管家，我们要将福音传与万民，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恩福园朗堂，我们各团契都非常强调耶稣基督给个教会的大使命和大诫命。所以我们破了恩福几十年的历史，恩福刻意地安排我们这个的教会的名字很长的。如果你说怎长法呢，那你可以去我们西铁站朗平站 F 出口，你就知道几长的了。但我感恩你们公司都 不觉得太长，都肯帮你免费摆上去，是吧？我们很强调爱伦是我们的方向。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基督徒去做神的好管家，不离开神的话语，神就会祝福他。教会同样地，只要我们坚持遵守神给过我们的福音使命，神给过我们爱邻舍的使命，神就应许常与我们同在。你看大使命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跟着怎么样？我就应承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很喜欢神的同在，但我们没有知道个秘诀、个窍门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呢？今天这两座山所讲及到的真理，就是要我们来到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将失丧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去到坐宝座的羔羊的面前，天上高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而不是只是留在这个的西乃山，即是何烈山的地方。人对上帝恐惧，不认识，离开他。当摩西上何烈山的时候，即是西乃山的时候，百姓在山脚做什么？就是犯罪，是吧？做一个金牛犊，来到是去将神的名字是放在金牛犊的身上，然后对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了。一步一步由将金牛犊改名成为耶和华，慢慢百姓就过自我中心的生活。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都知道摩西怎么那么生气，有人说好像间接罚上帝罚抄，即是将十诫又抄一次，将两块法板又抄一次。因为摩西很生气，将第一次的法板摔碎了。为什么百姓即他上去西乃山，即是何烈山来拿十诫的时候，百姓就在山脚的地方，包括亚伦，就来到是犯罪离开神，放纵肉体的情欲呢？所以从这段历史里面，我们开始明白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里面，上帝看一件神的百姓几千年的里面，企图用人的血气、人的能力去守摩西的律法，是全然失败，人靠己力是没办法能够赚取到个人的救恩。所以神就藉住耶稣基督进入人类历史的里面，被挂在木头上受律法的咒诅，因为他背了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罪人的罪的总和。神就以面不看他。耶稣基督临死之前对父说，他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背了你和我的罪。有人说其实不是只是兵丁将耶稣钉十字架，其实历代历世历代里面的罪人，他的罪都是间接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在基督里面对我们那份的爱，我们有没有一份感恩和催逼感，是要将我们的家人、邻舍、职场的同事带到神的面前呢？所以神藉着今天的经文，就要我们不要用背着神，反之是常存感恩和敬畏上帝的心， 西乃山一段的经文，或者我们再读一次，第十八至二十节，你们原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各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十八节呢，其实呢在原文的里面有两个字叫因为，是未必每一个译本都翻译出来。第二两个字，这个因为其实是要承托上文，是支持上文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呢信徒是要坚持去守上帝的道，去追求圣洁。十四节也都要呢提防在他们中间的里面有背道者去出现。十五至十七节，即是说呢十八节是要继续那个的文路那个的思路，就鼓励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是要他们不要失去了神自己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导航，因为他们经历了新约所带来的就是远超过旧约的权利。这班基督徒那权利大，责任都应该大，这班第二代的信徒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来到去谨守神自己的道呢？并是说信二代可能缺少了生命的榜样，也或者他们缺少了神的话语去成为他们的导航者，成为他们的勉导者，一个 mentor 带着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茁壮成长呢？作者在将神在西乃山向百姓颁布的律法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情景，十八至二十节刚才大家读的，同新约的信徒在天上高的石安山的敬拜的荣耀景象，二十二至二十四节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的里面有三个的层次，第一就是环境，十八至十九节 A 和二十二节 A， 参与者十九节 B 至二十节，二十二节 B 至二十三节，而第三个 column 咧就系约嘅中保，廿一节同埋廿四节，大家表嘅里边咧，啊喺 PowerPoint 里边都见到。第一个 column 里边，大家见到环境咧，十八节你哋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十九节各声与说话嘅声音。廿二节你哋乃系嚟到石安山，永生上帝嘅声音就系天上高嘅耶路撒冷。第二个 column 咧系讲及到参与者，嗰啲听见呢个声音嘅都求不要再向佢哋讲说话啦，因为佢哋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那里有千万嘅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嘅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二人的灵魂。而第三个 column 呢，第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西乃山是人是可以触摸的，是物质性的一座山，是地上，是比喻作外在的宗教，缺乏了与神活泼的生命联系的关系，缺乏了与神活泼的关系。来到这个山的时候，人只会有惧怕，凡靠近者就是走兽，亦都是要用石头打死他。第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连中保摩西都恐惧战惊。犹太教给个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呢？就是墨守成规，用石板的律法企图去取代律法的精义。以色列人在过往的历史里面，事实上是靠纪律，靠自己的血气去企图守摩西的律法，甚至去到耶稣时代，法利赛人甚至是错误地诠释律法，将律法看为一个规矩。 缺乏了将律法的精义在生活的细节里面你都活出来。例如有法利赛人去挑战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神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到是吃饭不洗手？耶稣怎样说大家都记得，是不是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唯有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大家也都经历过香港，看到很多新闻，在社运期间会不会有人用他的言语伤害了别人的心灵呢？会不会有些家庭的里面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里面出现了困难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想讲建立人的说话我们讲不到出来，不想去拆毁别人的说话有时候会讲出来呢？当我们不能够讲造作人的说话的时候，我细蚊仔细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污糟说话。凡是不能够建立人生命的说话，我们称之为污糟说话。所以呢，我们要求主给智慧给我们。箴言讲什么？怎样才是建立人的说话？他说一句说话讲得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想想一个金的苹果，那你说几多 K 呢？是吧，很金的苹果，最高的 K 数呢？ OK， 你认为落在最高 K 数金的 K 数的银，应该是银的 K 数的银网子里面是怎样？很漂亮。你说牧师怎样才说到这么漂亮的说话的？特别在社运期间真的很难说，是不是？哇，这么多气氛，这样这么紧张，怎样说呢？这样你祷告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他那里怎样说？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二十三节加句，保罗说这些事成炸的果子，其实圣经都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单数的果子，果子只有一粒，但有九种特质。所以你不要说上帝啊，我只是只有一种的几只的果子而已，温柔我永远都不会有份的了。喂，圣教来的，单数来的，那怎可能你在人生里面你不会有温柔啊？是不是？那可能这段时间特别操练温柔，那段时间特别操练忍耐，那段时间特别操练仁爱，这解啫。九面的特质，九面的属性，但是一粒的果子。第二三次为什么补下去呢？保罗他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意思即是几千年以色列人企图想达到律法里面的义，活出律法里面的义，但徒劳无功。为什么？因为他靠血气嘛。在西乃山脚的时候，当摩西上山去何烈山，即是西乃山攞十诫的时候，攞法版的时候，百姓就在山脚，包括亚伦，都来到去做金牛犊，放纵肉体的情欲。可见人在追求圣洁生活上高是非常的软弱，无数的人追求进入婚姻家庭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想经历何等亲密甜美的亲密关系。是不是？我时常带领婚姻家庭，我都会跟弟兄姊妹讲张晓峰姊妹写的动物园中的祈祷室。是不是？成班箭猪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的地方，他要零下几十度要取暖，要生存到，箭猪们就一定要透过什么？他的体温去暖和他身边的箭猪。但箭猪的特点是什么？身上有箭，就好像夫妇那样，有哪个身上没有箭的？那你说怎会有箭啊？这么相爱拍 video， 世纪婚礼不会有箭啩？这样如果是的话，婚姻就是一帆风顺，但是为什么要遇到冲击呢？因为人的原生家庭的成长大家都不同，有人喜欢吃臭豆腐，有人喜欢吃不臭的豆腐，有人喜欢吃榴莲，有人不喜欢吃榴莲，是不是？有人喜欢吃喝 猫屎的咖啡，有人是连咖啡都不喝。所以呢，大家都不同性格，不同的背景的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是挑战，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追求像主， 所以今日一段经文就是提醒第二代基督徒不要离开主的话语，我们要在生活里面追求圣洁像主。所以一班的箭猪在严冬底下，他一定要肩并肩，用身体的暖的温度去暖和身边的箭猪。但问题是哪一只箭猪肯第一个垂低自己的箭呢？那就是有牌投票了，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有投票啊？我知道有些人。那就是你想想，哪个肯第一个在家庭里面去做家务？是不是投完票先去做？哪个第一个去服侍家的人？是不是哪个大哪个做先？那你就很享受你的 birth order 了。我是小的，好像我出世小而已。哥家姐你搞定了，这样。是不是？定是说我们属主的人有圣灵的果子，我们第一个就要去主动的来到去服侍。如果元朗堂所有弟兄姊妹都是主动争住，现在未有厨房事工开启重启，我们已经祈祷祷主啊，我预备着、你给我信息究竟搞些什么食物好呢？那是什么手卷啊，什么凤尾卷啊，定是什么呢？定是、这个布甸面包呢？定是清水一杯呢？都不要紧，其实清水一杯都要有人捧才行。你有没有见过清水一杯自己懂行的？卡通片也有，是不是？那你都要有人去奉上那杯清水，来宾才会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所以弟兄姊妹，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将石板上的律法是不断的传递，而没有将法板里头律法的精义来到去生活化。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都听到苏牧师讲说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信仰化呢？就因为唯有这样神的话语才是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的范畴里面，邻舍中间，家庭里面，职场的当中，人见到律法的精义，就是我们能够活出的福音出来的时候，人的心就会接近基督。这个是很显明的道理。没有一个义人，诗篇说神从天上观看世人，要找一个义人，结果是找不到的。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无力自救。圣经说神是烈火，即是能够毁灭 的火，因为神是公义和圣洁的。当然神他不单止公义圣洁，他仍有慈爱，三种的属性彼此的来到去支撑。在公义的里面，公义的背后有慈爱，神是公义的。耶稣基督必须要被钉在十架上，因为他背了全世界历世历代罪人的罪的总和。所以神掩面的不看他，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但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神就 要以无罪的基督去成为罪，要义的代替不义，要来到去受着律法的咒诅。义者耶稣基督要受律法的咒诅，目的是要拯救所有世上的罪人离开律法的咒诅。所以他生在女人之下，生在律法之下，生在这个玛利亚的腹中，圣灵感人是要保证他是圣灵直接感人无罪的基督才能够为我们成为罪，因为他背了我们所有的罪。神就以面不看基督他的儿子，因为他承担了你和我的罪罪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很多人就说很难看，很浩瀚的神学真理，很艰辛。没错，我们需要时间心机去研读，但是当你一路去咀嚼罗马书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神为什么要使用马丁路德将教会的腐败清除，将迷失的羊带回去神的身边，强调因信称义，即是因信基督而被称为无罪，这一个万古常存的真理。所以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不是他们完美，而是他们已经得救， 靠的耶稣的宝血，他的成圣之旅，就是耶稣叫他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靠什么更像天父呢？靠圣灵的工作。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圣灵的陶造。加拉太书不是只讲恩信称义，加拉太书由五章开始至六章都是讲圣灵里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健康就是教会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但首先要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不再去担心自己得救之后会不会失去个救恩呢？希伯来书不是讲紧，虽然有经文讲你越发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你们随流失去。这里不是讲救恩，救恩永远不会失去，除非你没有信过基督。救恩永远都不会失落，除非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所以为什么有些传道人来面试的时候，过往二十年在恩福堂的里面，我都有份很多时候去接见一些申请者，很诧异有些神学生毕业了，他仍然觉得自己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我说你这样怎样牧养教会呢？你的弟兄姊妹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没有灵修，有一天我好死亲近神，我会不会没有救恩呢？那你怎样答他？所以圣经是希伯来书所讲的越发越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你们随流失去，那个不是讲救恩的失去。所以我们要谨记解经的时候，整个希伯来书是针对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信徒，他们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因为他们将个心偏离了神的话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他们要去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如果不是就会成为背道者，随流失去了。随流失去不是他救恩失去，而是他没有能够继续不断为神去结圣灵的果子、灵魂的果子、履行天国的使命。宗教在维基百科的里面的注释就是人的神观和对神敬畏的心态。维基百科说，整个宗教的内在因素和核心所在就是人对上帝的信仰，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人对上帝的认识。宗教的信仰的对象被人理解是一种超自然又能够控制自然的神秘力量或者神圣实在，它被视为神力、精灵或者是众神、至高一神，或者抽象地以绝对者、永恒者、至高无上者、自有永有者、无限存在者、超越时空者来称呼它。这种信仰被认为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一切存在的根基和依据，而各宗教对神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有些就认为是众多而有罪，有些是单一而排他，有些是超在或者是内在，构成多神教、一神论、单一主神教、二元神教等等，或者泛神论。但圣经启示的神是怎样？是三位而一体，三位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而位格者基本的定义即是具有个人的意志、情感和思想。所以难怪第十六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保罗想往北方面去的时候，去比推尼的时候，圣经说圣灵却不许。即是说圣灵是神、圣子是神、圣父都是神。我们的上帝差遣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圣经说约翰说充充满满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群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有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时常在圣餐的时候都挨在耶稣的胸膛那处，他和主耶稣之间很密切的关系。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对神的信仰是第一手的信仰，有血有肉的信仰，因为他亲身经验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怎样导航他、牧养他、引导他和使用他、冒造他的生命。等着问我们呢，我对神的认识是怎样？ 今日好多人惧怕国安法，在国安法的里面很多的人很担心，这个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能够去知道理解上帝给我们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国，那我们就能够有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刚刚我们在播道会整天的关乎国安法的解释和分享的会议里面，邀请了两位大学的资深教授，都是讲及即国安法与教会的关系，与香港市民的关系。一个是从律法的根本很仔细去解释，另外一位作一个讲者，除了法律之外，亦都是讲及到个人信仰的互动那个的体会。我听完整天的讲座之后，我就发现没错，我们确认是这个法例是设计不是为宗教群体的，但是仍然我们的安全感不是放在那个法律而已，我们不仅仅是放在法律的当中，而是真真正正最重要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诠释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诠释者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但当然我们对于法例仍然有相当的信心，但我们要将全部的信心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话语的身上。当洪水将来的时间，耶和华仍然什么？坐着为王。所以我们深信上帝过往如何的信实，今日仍然的信实，将来还是信实。保罗不是这样说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保罗他说上帝曾救我们，现在仍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有过去式、现在进行式和将来式，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去到哪里呢？就是锡安山、新的耶路撒冷，那里我们会见到，不要诧异，见到历世历代所有属神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这个的挪亚，包括这个以诺，包括旧约里面的摩西，都会同我们一起聚集在羔羊的面前，他的宝座的面前，去敬拜三一的上帝。大家不要诧异，那个是一个荣耀的聚会。在过往日本也有不少大自然的灾害，地震、海啸，曾经有中国的留学生说，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逃到去哪里好，我都不知道去哪里避开这个的灾难。其实当我们去到日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地区因为经历大自然的灾害之后，很难才完整地收葺成功，仍然有些蛛丝马迹见到，仍然 有未被完全修理好的一些地方。几秒钟就海啸发生，几秒钟这个的火箭升空的时候，就会可能不成功底下都会人命没了。所以几秒钟洪水就可以来。这个挪亚神吩咐他要做方舟，百几年的里面没有人会听他讲，将个方舟放在山上高是不合常理。但他没想到当洪水来的时候，在山上高的方舟都会被飘在洪水之上。当时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愿意进到方舟的当中，一个舟，一个八，一个口，是什么字？有人说那就是船字，这么奇妙的，这样你可以用这个船字成为一个引子，向一些未信耶稣的人去讲解挪亚和方舟的关系。人类在挪亚的时代，他们的拯救就是方舟。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世代里面人的唯一的方舟。人在基督里就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未认识的人， 将你带到神的里面，将你带到基督的里面。地上的境界就是说，百姓在山脚的地方，西乃山脚来到去放纵肉体的情欲，神就向他们表明他的愤怒。第22、24节，石安山，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上帝，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弟兄姊妹，地上的境界明显是指到西乃山脚百姓的背逆犯罪，但天上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就是神为信徒所预备天上的石安山。石安山是指到天上的团契，是神的子民和神与天使同在的地方，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第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好长啊。其实咧，诸长子即系泛指咧属神嘅人，会咧就系原文咧就系教会系同一个字嘅。所共聚嘅总会，诸长子其实包含旧约与新约所有属神嘅人，而诸长子亦都系讲及到新约嘅众圣徒，当然包括新约嘅众圣徒，成全之义嘅人嘅灵魂，即系旧约嘅众圣徒，例如亚伯拉罕、亚伯、挪亚。这些人都是因信称义。第22节，你们是来到石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处有千万的天使。那里呢？那处呢？就是指到神与圣徒居住的所在，是我们已经，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跟睡的信徒重聚。即是说，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一个石安山的里面，我们能够会见到历世历代已睡的圣徒。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相聚的地方。那里怎么样呢？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没有虫咬你，没有失望，没有悲伤，只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喜乐，神的平安，而且直到永恒。所以因着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福音，石安山是不是应该激励我们快跑去跟随神，将失丧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呢？在我初信的时候，去看葛培里牧师所写的《抉择月刊》，在当中里面有一个见证，有一位弟兄叫何天泽，是一个科学家，他爸爸叫何素芳。何素芳牧师呢，在他年轻的时候牧养教会，有一次天使带他在睡梦里面，异象异梦里面去看一块镜，那块镜看回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牧养的教会，例如有100人，为什么只有50个？50个去哪呢？何素芳牧师就问天使，那50个去哪呢？天使就说睡世觉，不包你们了。弟兄姊妹，其实那里讲紧，当何素芳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仍有些坏习惯未戒掉，都影埋出嚟，跟住到佢一路成长，从佢生命成长嘅时候咧，都影埋出嚟。喺唔同嘅侍奉嘅里边，原来上高有好劲嘅 server， 有 AV 嘅，我唔知系咪啊。总之就系可以咧，好立体，亦都系咧系，我相信系彩色嘅，系可以咧。有人话，当有人抵赖嘅时候，天使又会播翻出嚟。你有冇忠心跟从主咧？这个是我看葛培里牧师写的《抉择月刊》，我初信的时候写的一些见证，那你怎么体会呢？当然就你可以去体会，但我自己就觉得葛培里牧师报道团，葛培里牧师执笔监督底下的一份刊物，其实应该可信性是相当高。我自己觉得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不要忘记有一个石安山，那处有历世历代属神的子民，已睡了的是等着我们，仍然活着的或者未出生的，继续会涌入神的救恩的里面。原因是基督的宝血 都为他们而留。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必须要提耶稣再回来的真理，教会必须要强调全福音和爱邻舍，所以我们教会是很强调大使命大诫命。如果我们羡慕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就被取去，没有经历过安息礼拜，那我们更加要去羡慕那个的石安山，无数的人他们需要被我们邀请认识基督，进入这个石安山，但我们已经有石安山的恩典的人，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呢？就应该要接受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鼓励，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强调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高。可摸的山是以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恐惧作为一个的表征，所以他们很战惊，但将来的石安山，新的石安山，岂不是更加激励我们来到去为主而活呢？在23节不断强调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跟着有审判众人的上帝等等，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你会见到很多有其实是讲紧新译本的翻译呢，其实很准确。佢话你哋却系嚟到石安山同埋永活嘅神嘅城，就是、天上嘅耶路撒冷。喺嗰处有千万嘅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喺天上众长子嘅教会，有审判众人嘅神，有被成全嘅义人嘅灵魂，有新约嘅中保耶稣，仲有佢所洒嘅血。这血所传嘅信息比阿伯嘅血所传嘅更美，因为阿伯所传嘅嗰个血所表达嘅系乜嘢咧？系要伸冤。但是耶稣的血呢是要表达呢是立了新约，我们圣餐的时候所强调耶稣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旧约的时间人靠自己的纪律想企图去遵守履行摩西律法的规定，但是徒劳无功，人没办法完全守到摩西的律法，于是神就应许在31章的耶利米书讲，他将来神要为百姓做一个肉心，不再石心，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第十六章《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来是要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换句话讲就是圣灵的工作之一是叫人知罪和悔改，圣灵亦都会亲自将他自己的果子结成在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身上，以致我们能够满满的有圣灵的果子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然后23节加太书3章、第5章23节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带领青少年人，不是给很多规矩他，而是带领他和神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圣灵就自然在他生命的里面做陶造的工作，叫他生命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他自动波去温书，自动波的来到去孝顺，自动波的来到去爱邻如己，自动波的来到去成为一个属神圣洁生活的人，讨神的喜悦，在家里面主动的爱人如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有一个是为主而活的，愿意为神去做盐做光的一个的生命。今天我们元朗堂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是将所有青少年人带领他们与基督建立一个活泼的个人的关系，以致到他能够不单只有石安山这个恩典，并且在一生一世的成长的里面不断的被神使用，来到是去被神去祝福，去建立更多的人。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看到这个的西乃山是代表着人手可以摸得到的山，但是人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守到神的律法。如果这个西乃山、何烈山是令到人恐惧，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人靠自己来到去生活，做不到神的要求，于是很恐惧上帝，跟上帝之间有一个距离，很陌生，觉得神很恶，神很公义、很圣洁，但不认识他的慈爱。但是石安山提醒我们，其实神是公义、慈爱和圣洁。今天我们在各种的挑战里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都不效力，田地都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都没牛。但我们单单因为神的名字而欢欣，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叫我们的脚快如无辘的蹄，又使我们稳行在高处。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你刚强，你帮助我们能够好像只鹿一样，在艰困日子、挑战日子里面，能够快跑去跟从你，也都让我们知道神会再回来。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将来神要用火灭这个世界，神要更新这个天地，所有属神的人都会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有意居在其中。但今天很多的人不认识这个真理，所以主你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努力的使人作主的门徒，努力的来到是让神的话语去导航我们的生命，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公义慈爱和圣洁。阿伯的血只能够告诉人听人的软弱是深渊的意思，但是基督的宝血却能够洁净人的罪，带来宽恕、接纳、赦免，让人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最后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神你再回来是确实的，我们要谨慎，我们不可以忘记你的话，我们要复应你的话。在生命历程的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心里火热，双双服侍主。正因为你是烈火啊，主啊，公义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慈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圣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叫我们以心爱主，每一日为主过生活，使人作主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以前一直你都是信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救主，但未是你生命每一间房间的主，你没有将生命里面每一个房间的所有全交给基督的手上，你今天愿意神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生命的主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有很多。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神的说话的时候，你愿意赶快传福音，为家人你愿意去服侍、关心，透过生命的榜样，做盐做光，感化他们，为他们祈祷，带领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去到基督的国度里面，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你愿意为这件事祈祷，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主，你都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很爱基督，很愿意家人蒙恩，因为他们愿意成为施者，成为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同事的祝福，成为邻舍的祝福，成为元朗区天水围和屯门、元朗南、锦田一带居民的祝福。我们愿意主，我们微小但放在你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五饼二鱼一样被你祝福，成为多人的祝福，荣耀全归我们的父上帝。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继续在你的话语里面要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